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哦，是你，是你派遣的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舍去你的生命。不仅借着主你的宝血，我们的罪得洁净，好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好叫我们能够坦然来到神的面前。哦，如今借着圣灵的工作，叫我们得到一个从天上来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不仅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带着神儿女的权柄能力，来做成神你在我们上的呼召，完成你在我们上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人生不仅是只为了存在而存在，我们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有意义，有价值，因为我们一生所做一切都是为你来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永恒的神，我们所做的也能够存到永永远远。哦，好叫主，我们这一生不是这样的走过去，不是靠自己，不是凭自己的意念想法，主啊，仆人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但是神儿女可以摸着你的心意。哦，为这缘故，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人可以做一个仆人的，可以试着去尽力做成主人所吩咐的，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带着神你给我们的神的儿女的权柄跟能力，就是带着主你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成全完成神你给我们的旨意。哦，神啊，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成为和弦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服侍你，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所以主啊，继续引领我们，把我们带进信的里面，引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靠近你，以至于我们更多的不仅是认识你，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想你。哦，主啊，是的，我们服侍能够得奖赏，但主，我们每次靠近你，我们就得荣光。哦，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不停留，只是服侍你，让我们更多更多，因着我们亲近你，我们的生命要被你更新，我们的意念要被你变化。哦，圣灵，求你更多的、更多的圣洁的灵，坐镇要工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好叫我们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好叫我们用的服侍的能力像主耶稣基督，好叫我们的那个对主、对父神那个信靠顺服，也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哦，主啊，好叫我们一生能够说神啊，我们是你所爱的。因为你乐意把我们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的向我们来打开，因为你说你像爱那些爱人，你就会做这样的事情。主，因此我们相信你会对我们说话，因为主，我们相信你会把属天的那个奥秘向我们打开，因此我们相信你会把永恒的事情向我们指明，好叫照你所应许的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那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主啊，何等大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完备的救恩，都是因为出于这位全能的神，全能可靠的神，是那位全能大有怜悯而大有慈爱的神。哦，主啊，认识你，得着你，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哦，神啊，谢谢你，谢谢你，不仅有你的同在，哦，主啊，你在我们人生当中，你与我们同行，到每一次说要服侍你之中，你就会与我们同工，引领我们进到信的里面，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对我们来说话，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更多后书，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的一二节啊，我已经提过，蛮多解经家呢会把它啊这个啊这个接着前面一段经文啊，这个第六章的一二节啊，但不管怎么样啊，一封书信嘛，这从头到尾都是保罗所写的，所以你去怎么了解啊他的想法，但是越靠近他的想法，我相信啊，对我们能够啊所谓的领受来讲，是更加的能够有果效啊。 我们现在读一下第六章的一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节，一节到第十节，十一节啊，它的这个重点有一点点的啊转向啊哥林多人了。当然前面也是这样的提醒的，不是更多前书后书都写给更多教会的人，所以这个是啊，但是呢，他的思想会有点点的，好像再转到另外一个方向，或是另外一个重点的里面。OK， 我们看一下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我们先来读一遍。
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约拿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OK， 我们现在看看这第一节跟第二节，这边说我们与我们，当时包括其他的同工的使徒，然后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然后完了以后呢，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然后呢，为了解释这句话，他就用这个以赛亚书第49章的7到9节，基本上这是第8节了，所以以赛亚书49章7到9节来讲，或者说的第一句话，或许就前面这么大堆的话，3章4章5章啊等等。那这句话是什么？因为他说在约拿的时候，这是神对以赛亚说的，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你，应允了你，在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约拿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后的这段话是以赛亚书49章七到九节。那换句话，这句话是对，这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第一个他们已经出来了，那这些人呢需要被 restore， 需要被重新的恢复与神的关系。那这些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所谓的痛苦流，那个被巴比伦掳去嘛，然后再回来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几样事情，他们的整个生活，他们的生命，讲白一点是破碎的。他们的生活是过一个当然过一种就是奴仆的生活，不论他的所谓的生活是富足还是不富足，因为是被掳的嘛。然后完了，他们的整个的信仰，他们的宗教是跟神脱节，本来就已经脱节，所以他们离开了神，神就允许，或者是这样的说，当这个巴比伦来的时候，神就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们真的被巴比伦这个给带走。所以呢，整个想这时候他们的人生，你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生命也好，生活也好，那就是从原来的地方回来，从被掳回到地方，那重新开始要怎么重新开始呢？我一直说了，从整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只做一件事情，就做转化的工作。转化有两个，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转化就一个人生命的转化，第二个就人生活的转化。当人生命的转化的时候， 会带出生活的转化。当然生活的转化绝对会影响这个的城市、这个社区、这个的国家或者这个民族。所以基本上是转化一件事情，但是神的转化是从里面来，先从生命而来。但生命转化不可能不活出一个生活的改变，所以有没有改变，有没有 change， 有没有 change， 这是我们在过去一直在谈的。然后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不要停在我们信耶稣得救上天堂，神的心意这绝对是对，但是绝对是整个救赎的一个的部分。最终的部分，如果神怎么创造这个伊甸园，这个空地空虚混沌，整个世界其实伊甸园是代表在神创造一个中心，是创造一个中心，这不代表整个世界都是好的，但是伊甸园是神创造一个。那为什么要创造那个中成为一个中心？因为这时候带出人来，因为伊甸园是为神为人这个来预备，好叫当神造了人以后，叫亚当夏娃在里面把他。如果你读创世纪发现有两件事情，神在安置，把人安在那里，然后完以后又说他把亚当夏娃安置在那里，基本上两次出现的安置两个字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只是说安置，就是说如果我问了弟兄你住哪里啊，哦，你说我住大安区，这是一个讲法。然后说呢，这前面那个安置叫安置 God put， 基本上都翻成英文叫 put， 中文叫翻译，神安置我们的弟兄在大安区，比这样说好的，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弟兄住在大安区，第二个是弟兄管大安区，有分别吗？你住在大安区是一件事情啊，我说好啊，我配个房子叫你住大安区，这是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啊，我把你放在大安区是要你帮我管大安区哦，这听得懂吗？你住在大安区跟你管大安区不一样，哎，你住在大安区你就那边等着享受就是，不好还可以啰嗦一下。不，你管大安区就是你的责任。哎，你说不好，那你是管大安区的，怎么不把它搞好，把它弄好，你才能够明白后面讲句话，神把亚当放在夏娃放在伊甸园干什么？要他们看守治理。所以他们不是在那边没事做的，所以整个的，那当时你要看守什么？有强盗吗？治理治理什么？我已经说了好多次，如果虽然我这样的说，虽然解经家是这样的说，但是坦白说以文字来讲还是没有说百分之百把握，不过起码目前这个比较清楚的，看守就是敬拜，治理就是治理。为什么要治理？因为神的创造还有很多别的创造呢，还有别的动物啊，还有别的所谓生物，看这样说，所以需要做治理，做安排，做整合的工作，做那个管理的工作。树它长了长长，它不会自己管自己，它高兴怎么长就怎么长。但有时候长了这个树长了乱七八糟的，花也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所以整个圣经特别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就不对不起罗马书的时候，就讲到葡萄跟野葡萄都是葡萄，但不一样。你一看那个是叫葡萄，那个一看那叫葡萄园，一看那个叫做野葡萄。你看到有人管的，有人没管的，很重要。所以你读到旧约时候，包括新约，讲到神的原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因为在当时坦白说，这个犹太人他们就说，这也就畜牧啦，这个农业啦，种东西啦，还有就打鱼啊，来过日子。在那个时候当时整个世界工业没有说强到哪去，或是用这个来描写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叫野的，什么是有主人的。讲到这个好像这个诗篇第一篇讲到这个顺服主人啊，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这样变为他好像种在溪水旁，那个不是溪水长出来一棵树，叫做随便让它长，那个溪水在原来文字是多数的，换句话说那不是讲一条的溪水，是讲一个的灌溉的原地，所以好像种东西啊，一条条有那个水沟啊，那个水可以进去的，所以种在溪水旁。换句话，什么叫种在溪水？这个树是有人栽种的，是有人看管，是有人保护，所以它才会嘛，叶子不宽，该结果实啊，等等等。 所以整个圣经在这里。那讲到这时候，你完了以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什么都不行的。不要他以前管这么多了，像一个蚊子他都管不了，反正蚊子要叮他，那怎么办？他需要恢复啊。所以神 restore 是创造，然后再创造人，造人去管理。现在人是犯到了，所以人先要回转过来，因为神的计划永远不会改变。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去享受，叫做安息。我再说了，安息不是躺在那边什么都不动，安息是欣赏，是享受。在动的当中不是劳苦重担，在动的里面是可以经历到那个美好，享受那个美好。在动的里面，甚至在这个动去同时的去经所谓的去负责那个美好事情。这个叫做和睦，使人和睦，与神和睦，整个过程是这样子。所以保罗不仅看到自己得救，而且看见了他原来跟律法不一样的地方，依靠自己什么都没有，苦的。现在只要靠近主，靠近主，他两个事情发生，他就越来越像主。好像摩西跑到山上，他就有神的荣光。不，如果他不常常在神面前面对面，他荣光就会消失。但主耶稣不一样，但保罗看到主耶稣不一样，因为主耶稣天天有神的荣光。为什么？因为他天天是靠近主人。这时候保罗一个改变，特别在大马士路上看见主，看见主的荣光，他反过来，他发现原来遇见神是这样子。所以他成为一个从过去就钻律法人，今天做一个成为尽量随时随地抓住主、靠近主的人。因为他知道荣光从哪里来，荣光不是积功德，荣光不是所谓的这个做一些善事跟神换他的荣耀，换他荣光，换不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所谓赢得或者赚取神的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加上任何的东西，人的东西就不叫恩典了。这加太书 Gordon Fee 给他一个简单的结论，任何东西加在恩典上，那个恩典就不再叫恩典。神说我白的给你，这100块东西都给你，神啊不要这么客气，你出99块我出1块也可以了。神说你是不是在藐视我？这算什么？这算什么？你说我也有份啊，神说没有，你没有份，都是我的。创造之后都是我创造，夏当亚当下你生出来就去享受的。但是不代表说我们没有责任，我把恩典白白给你，底下就问一个问题，你怎么去领受这个恩典？你怎么看这是恩典？神给你预备这一切的，好叫你有没有把这恩典活出来，好不好？有没有把这恩典应该临到你身上的目的把它发挥出来？否则就枉然了。这几个 term 啊，我每次读到的时候，我保罗真的很服他。一个就是人犯罪，但是不愿意回转神，到最后神只做一件事情，叫做任凭。有没有听过这个词？不要说神没办法，神说 OK， 我另外一个办法，你就硬着来，最后我就任凭你嘛，你自己看看。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枉然。恩典跟枉然放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你说我是一个蒙恩的人，底下保罗问你蒙了这么多恩有没有枉然？他没有说你怎么得恩典呢？你怎么追求？你怎么祷告有能力啊？你怎么这个怎么学这么多？怎么治理教会啊？对保罗讲，这一切都恩典。我不说不要努力，既然神给你个机会做小组长，你要不要做一个好小组长？你能够做小组长是恩典，有没有把小组长做好？那叫枉然。牧师常常说，牧师我真的我资源不够，说一些比较年轻的工我好难做。我就笑笑，你教会有多少人？你教会 没有说别人，你叫你是小组长，你有十个人，请问你有没有把这十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有没有把他们带到神的心里？第一个我问你，你知道这十个人他的恩赐在哪里吗？你是小组长，你知道这十个人他的需要在哪里吗？你知道这十个人怎么去陪伴他走前面的路吗？你可不可以成为一个牧者？如果你说耶和华是大牧者，那你这个小牧者有没有做成神要做的事情？这个是有秩序，这个需要是看到这个所谓的什么时候怎么做是最恰当。有人说，牧师给我点时间，我不用太用太多时间了，十分钟就好。有时候我说对不起，今天不行，下个礼拜看看我怎么。对你来讲可能很简单，十分钟都不行。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人十分钟，我教会有这么多人，一个人十分钟，我天天都不用睡觉。不过我意思说，在这个事情当中，很多的操练，很多学习，什么时候叫忍耐，什么时候叫坚持，什么时候叫做给，什么时候叫做所谓的不是的所谓的随便，没有原则。我在还在学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一些同工报说，教会一些东西这样子，弟兄怎么不珍惜？他讲的从他角度上讲对的。不，有些人跑过来，教会这个连这个这么重要，教会都不注意，这是另一种讲法。那谁对谁错？很难。我不是讲过吗？有同工跑过来说，牧师啊，有人说我们这个教会太浪费。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们的厕所太亮了，所以有六个灯，要不要拔掉三个？他讲完以后，我就笑跟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不过你讲我听进去，我要想看看，我要问同工，因为有人告诉我厕所太黑了，要不要多装三个灯？那我说我应该多拔掉三个，做三个，所以我很清楚知道什么是我该做，什么是我不该做。神很怜悯我，神知道我有限，所以我不该做或者我不能够做，神就兴起同工来。真的，如果今天没有这些同工，我不可能带这个教，带的。我还是可以这样带的，但是不带成什么样子我也搞不清楚。不过如果现在是比较有点秩序，因为一些同工都站在他们的岗位上，我一些事情来我就说，所以这个事情你帮我看看去，有什么建议你再告诉我，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因为最后我还是负责，我要做决定，我不能够说你帮我想了以后就如果对了错了，那最后出了事情他要负责，我不做这种事情。我把事情交给你，你看完以后，然后你告诉我你的建议是什么，最后我要做个决定。第一个，我说这不行。昨天我大概是下午进来的时候，同工就跑来找我要签一个东西。大概过了两个钟头，有个电话打进来，他告诉我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一件事情。最后我听了，我说这事情我已经签了。他说你已经签了，他以为那个事情还不知道到哪去，所以要跟我打跟我讲一下，就是免得疏忽了，因为对他讲是蛮重要。从这个角度，我也觉得蛮需要。但教会重要事情，每个人看法都不太一样。不，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会处理。他牧师你签了？我说是啊，因为几个钟头前同工已经拿进来。我要说在这里，如果每个同工在一起能够做，如果我说我是教会负责，如果每个同工做我想要做的，就因为我要负责，不说牧师你这么每一个都要想你要做 OK， 我只问一句话，如果你不做我要做的，那请问谁负责？这你负责吗？你负责就做你要做的。如果你说欧牧师要负责，我要说一定是我决定，我要同意，不然我怎么负责？ OK， 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做就是我认为做或者不做的。第二个很重要，时间很重要， timing 是很重要。有些如果一天下来这么多事情，有些事情我觉得更不在乎。礼拜六的事情，有些当然礼拜六我知道有这个事情，我会礼拜六这个事情当中中间有些事情我会注意，有些事情我更不顾。我说到时候再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我先要把它处理，因为这个事情的一部分重要，我先要处理掉，因为还有别的很重要的事情我要处理。细节我不会去碰它，或许不重要细节我想都不会去想。我在学，那你就问了， 什么叫做你想做，什么叫你不想做，什么叫做什么时候做，什么叫做时候做。当你跑来问我说，我说不用操心，过两天再讲。 timing 是很重要。讲半天，我再讲前面这句话，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不要忘记，不是你是带领神，是神带领你，不是神为你做，是你为神做，你是跟谁同工的。所以你要知道神做什么吗？更要紧的不是更要紧，相同重要，你知道神什么时候做吗？如果这位神他的心意，你能够猜透神的心意吗？他的道路，他的意念，不仅是高过以赛亚，再补一句话，不同，连高过都不是高过。讲完以后说不是高过，神说不是说我比较高明点，你比较差一点，我们讨论讨论商量。神是说你的意念不同于我的意念。哦，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当我去服侍的时候，我真能够明白这句话。我以为事情一二三四五六就跟他发生，常常的常常，我觉得神是在教导我教训。一二三不代表我想的四五六就会发生，一二三有时候出来以后，甚至我觉得一二三这样次序对吗？因为我是学工程，我觉得次序对，这个所谓的 SOP 是很重要。但神说 No， 你的 SOP 是你的 SOP， 我的 SOP 跟你不一样，我是祷告，我是一三二，神怎么可以这样？神就问了，到底我跟你同工还是你跟我同工？到底是你做我的事，还是我来要做你要做的事？这一个。然后第二个时候讲 timing 很重要，所以特别从 timing 这个角度来讲，你不仅要知道神的心意，更多的选你需要常常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行。因为走在一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这个司机好了，如果你的老板就是神，你走走走没有错了，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开，不过开过突然你的老板在后面跟你说，你的主人跟他们，哎，现在我们先兜去哪个银行先兜一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讲这事情。走路本来你已经预好了，那个GPS 都弄好了去那个地方，没想到说要转一个。因为我有时候出去的时候，有些的我去聚会的时候，领会的时候，有些的他们会叫车子，派车子来接我去。对这个司机来讲啊，他很知道 A B 到哪里。不过有时候在讲的时候，走了一半之后，突然那老板说：“哎，我们要到哪个地方一下？”如果你说老板，我们是讲好是从 A 到 B， 你不要给我兜来兜去。老板说：“那谁是老板？”哇，这个学很多功，所以你都站起来，你觉得事情完这样做，等一下大概我三点半就没事情。那特别服侍这么久，学会一件事情是，每个人找你说牧师给我五分钟，没有一个人只有五分钟，讲到他不满意，他抓你讲一个钟头都有。所以这是我学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我要碰的，不是我能够做的，这事情我不要去，不然的话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那多麻烦。所以很多事情要，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个你要知道神的 timing， 第三个这些东西完以后，你决定要这边凭，这叫信心。信心是信靠神，信心不是你的打算，不是你的安排，不是你的计划，信心说这样事情我必定看到神的事情要发生，你就看到神的作为。在这个作为的发生的以前，你会有挂虑有担忧，不知道怎么办。不，就在这个问题如果真正解决以前，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这个事情不代表神没有解决，还有一个过程当中。不，我要告诉各位，在过程里面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生，你会有一个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进到你，你不再害怕，不再挂虑，不再担忧。 所以当以斯帖在讲死就死吧，我相信有两个意思。你真的觉得他是走进去等死吗？你觉得死就死吧，他走进去然后跟我然后进去，他准备 去死吗？可能，我不敢说不是，因为我不是医师。有一天我在天上再问问他就是。不过我相信还有另外一个，从人的角度，没有一个人是知道如果死了还有没有事情发生，死了如果事情还不成，你不会去死，同意吗？如果死就死吧，只是那个怨气，死就死吧，就是无奈，然后就哦，死了跟神斗，死就死吧。我相信每一个人也在他的 清醒的头脑里面不会说死就死吧，倒过来，如果是死会带出结果，那就死吧，可以听得懂吗？如果死都没有带出结果，欧牧师你为主死，如果死都不爱我才不要去死，我哪有这么笨。但是我知道事情一定要发生，如果发生的那个时候需要有个东西叫欧永亮去死吧，或这个进到一个关头很可能会死，我说如果那个事情能够发生，死就死吧，可以听得懂吗？所以你知道以斯帖跑进去的时候，每次都跑进去死就死吧，他知道事情会发生。第一个，这事情的重要是整个的他的同胞会被翻转过来，而且他知道这事情一定会成。如果你祷告没有带着这样一个的所谓的心态，其实你的祷告是很不稳当的，是很不有把握的。祷告完跟祷告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你可以迫切祷告，很需要。不祷告完以后，你会有一个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我已经说过好多次，基本上出人意外是没有平安的，怎么会出人意外会有平安？不，这句话解释应该讲说是很难解释的平安，是 the peace beyond understanding， 是一个人不能够所谓解释明白的平安。所以重不重要？跟神同工，你真要学习怎么跟神呢？今天我发现有太多的成功的秘诀啦，服侍主的这个要件呢，还是说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等等等等啊，这个方法是一二三啊，四五六啊，十二条怎么带出教会的成功，成为再加这个十五条成为这个所谓成功领袖，都对。从人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好讲，起码是有个努力的方法。不过，如果这些年来，我觉得在服除了刚讲这些方法以外，我觉得对我来讲更基本是，你需要与神同工。哦，我们都与神同工啊！底下我就问了：是你的想法还是神的想法？是你定的时间还是神定的时间？第三个，是你那边，神啊，给我力量，神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好叫我能够做，还是？这时候不是说神啊，你的力量彰显，可以彰显在我身上，透过我。保罗说可以彰显，我去做这个事情。你不彰显身上没有关系，你彰显在彼得身上也可以，你彰显在谁身上也可以，只要你的能力彰显。从个角度来讲，用现在很流行讲话，这都口真的讲得好听的，每个人对他真的时候啊，就是就真个啊，如果真不这个对他没有好处，他就推啊。你看很多的这个看这个新闻呢，哦，这个对他有好处了，就真。但是每次讲一句话，真是让哭笑不得。哦，我没有真呐，因为成功不在于我。有没有听过这个？他真的是最厉害的。他说成功不在于我，别人成功就好。人的修养是真的很美丽，但是你发现里面是很真很假的，所以啊，不要只是美，要真善，没有真没有善怎么会美呢？人就讲口号一大堆，与神同工，你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与神同工。我听听 跟你聊聊，我不是去 judge， 但是我一定要问你的问题是真的问题，还是我说真的问题是你需要找到神，还是你想做然后找神做你的背书，这绝对是两回事情。牧师，我已经祷告这么多，怎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不是你祷告多少，你进食多少餐，到底你祷告有没有摸着神的心？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摸着神的心，事情还没有发生，继续祷告。因为你发现还有另外事情你要面对，就时间。在这等候的当中，其实等候当中最要紧的就跟神越来越靠近。用这句话叫做神没有离开你的视线，靠近到程度，不只是感觉有没有在旁边，神没有离开神，他在那边坐很久，你心想说他应该带着我坐，我带着他没有动，你就他坐在那边你就动，不过他万一站起来，拜托你赶快站起来，他往前走你就跟他走，不要他站起来走了你还搞不清他在哪里。不过你说我已经等候他等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年两年，当你等候当中你真知道他在旁边吗？你注意到一程度他已经站起来吗？你注意到一程度他已经走吗？走往那个方向走吗？很可能前面一段你本来是要往西的，不过神说我要往东走，最后你顺服了，所以神啊我愿意照你的照的做法，不过你还是要等，等到什么神有没有做，等到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就跟在后面就好。当你为那个祷告到程度，你知道他有很多需要，他有还没有悔改认罪， 还没有依靠神，还有很多自己的思想，还有很多想法，带他祷告，他悔改认罪，你也为他祝福等等，到一阵子你突然发现主站起来，或者主举起他的手来，这时候你就祝福他，你就举你的手来祝福他。我相信在那个时候那个人就会得释放，那个人就得医治。同工，这是很重要，这是一个既然我们得到这恩典，神也把这个责任给了我们，我们与神同工。所以后面讲了一句话，这就带出来两个事情，这个叫做土然。这边有两个的解释，第一个就是神的恩典这么的丰富临到你，你接受了没有？这是一个叫土然。只是还在旁边哦，感谢神啊，兴起这个弟兄，兴起这个姊妹，感谢神啊，哦，这个神用这位牧师怎么样怎么样。不，保罗再问一个问题，那你们呢？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神到个程度，不仅我蒙恩得救罪的赦免，能够纪念他荣耀，而且今天把这个叫人与神和好，好叫别人能够得到这个荣光，这个责任给了我。 The whole package， 从信主一直到在主面前交账。保罗说，难道我讲这么多，或是这么多的我们叫做使徒们所做的，只是给你们看看做个参考嘛？所以保罗问一个问题，你得着没有？不要只是认为好，但是只是在欣赏他的好，这个好却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这个叫突然。一说保罗我讲的就白讲，这个句话也不是斗气，只是说这么好的你没有得着，不是很可惜吗？另外一个突然，这确实是带出，其实都一件事两面的。另外一个，你已经有了，经历过了，你有没有尽量去用？这些年来，我在服事当中，我是明白啊一件事情，跟我以前明白不一样。哦，这个弟兄很忠心，这个姊妹很忠心。哦，他常常来教会，他六八班从来不缺的，而他每天都第一个来，等等，这个人好忠心，这是对的。这是你的忠心的态度，但我认为忠心还带出一个更重要，叫做结果。你天天来了，没有事情发生，你也没改变。如果你天天来了，你服侍那个你四周人没，你做个小长，天天每天每个礼拜都乖，都忠心的开放，然后弄了，但是你的组员生命没有改变。这讲让人们笑笑，就是我在出来的时候，我碰到不知今天有一天出来的，我大概去洗这个洗手啊，去拿水，这 那刚好电梯站了几个人，那我都不认得，那九个人是认识我们的一个同工。那同工转过来就这个牧师，欧牧师，他们几个啊，就也哎呀，他说你们自己，我要介绍一下个欧牧师。那有些认得我，有些不认得啊。我当然我都不认，不是我们教会，起码我不认，不是我们教会。那中间有个就跟我说，牧师啊，我天天听你的六八班。我说是吗？他没有来参加，他有没有来我不晓得，应该没有来吧。大家都听，底下我只问一句话，哦，你天天有帮助吗？哎，如果你天天听我讲没有帮助，就突然呢，你也浪费时间，你这么早爬出来干什么？那坦白说，我也突然。原来中心，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明天我会在同工里面提提这个事情。今天我们是进到不是愿不愿意被神来用。哎呀，神今天谁都只要你愿意，神都会用你。以前我非常同意这句话，因为我很得安慰，很多鼓励。因为传道授寇监督那时候碰到我说，那不认得我啊，跟李秀全牧师在把我带到跟寇监督碰面的时候，寇监督问我的恩赐什么，我讲不出来，我不好意思讲。啊，最后寇监督说没有关系啊，破铜烂铁神都要。我还蛮得安慰的，因为我真的我没有什么装备那个，但是我自己去读圣经啊，去思想那是一件事情。我一说没有装备，没有上神学啊，这些东西。不过 anyway， 但是我发现后来慢慢不对耶，神用烂铜烂铁嘛，没有错，我是烂铜烂铁，但是我需要让神来装备我，成为一个手中可以用的。这就讲到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在大会人家有许多的器皿，有金器、银器，有这个木器、瓦器，但是都是贵重的。什么意思？都是可以被神来用，因为神用的工具都不一样。唯一的分别不是因为它是金银，而它是这个木器瓦器，这一个它有没有人若自洁，它有没有自洁。自洁这个字的意思不是用水洗净型，这个字叫做火炼。自洁这个字在旧约这个字基本上火是讲到审判，不过在新约的时候，特别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那个火就象征一样火落在他们上，在他们给他们力量，中间给力量当中有一样是必要发生的，火一定要做融化、做塑造的工作。以前你是里面有杂质的，就是出来已经是一个金矿，是金子，不过里面还有很多杂质，所以火来的时候要炼净，而且火炼净的时候还做一件事情，塑造你，要做戒指，要做什么耳环，要做什么这个挂在这个项链，在整个火的当中，神要做炼净，要做塑造的工作。原来一个器皿不仅要被洁净，水把它洁净，用属灵的话，你的生命要被主的宝血洁净，否则我们带着罪不肯服侍神。但同时不要忘记，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服侍要被圣灵来炼净。在炼净当中有两个事情一定会发生，一个就是把里面杂质弄开，同时把你塑造成那个主人所要用的那个的样式，因为你是归他所用。所以我感觉到一个基督徒他不是说神用我就用，然后翻说，因为为什么我会想这个问题，因为他问牧师，我都愿意被神用啊，神都不用我啊。 OK， 你愿意被神用是很重要的，但神不能够用你，因为你还没被炼净啊。人若自洁，自洁这个字不是说自洁，人需要被，基本上是被动的意思，那个在文字上，神需要被洁净、被炼净，不是自己去洁净，就需要被炼净，那很明显是圣灵的工作。 OK， 所以呢，原来你愿意被服侍着没有问题，从现在开始，过去你就是破铜烂铁无所谓，或是已经有一些程度了，已经有些的，但是你越来越要被神用的时候，你需要越被圣灵来炼净。那有没有操练呢？有没有去学呢？有没有机会 因为 这几天早上从那边玩以后，我要到这个山庄，因为我在今天这个礼拜我生培有课，我在讲恩赐。如果你发现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所谓恩赐调查，我说很准的，你觉得很准的，哇，蛮多人举手；你觉得不准的，这个里面更没人举手。那我说，刚刚如果张真这个不准的也就是说，就是刚没有举手，那现在有人没有举手，因为我只问问了，在这只。我底下讲一句话，我希望没有让他们，如果没有举手，就你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我大概怎么会这样说？因为从来不服侍。很多人说我知道我的恩赐，我就服侍。我要告诉你，神仙要看你的态度。你有没有服侍的态度？连服侍的态度都没有，那个意愿都没有，神说我给你恩赐干什么？跟你玩玩的，跟你夸口，我突然有这个恩赐。你有没有服侍？当然一开始服侍不清楚，开始的时候服侍不是这么有果效，但你越服侍，越在等候当中，你越来越清楚你的服侍，你越来越清楚原来你的那份就是这个，其他那几份是另外一个。我们就讲这些东西，所以愿意被神用是一件事情，神能够用是另外一件事。我说了半天嘛，很多时候说你愿意被神来用， I wanted to be used by God, but the problem is, or the question 应该是这样问， Are you useful to God? 你是否在神中好用？另外一个忠心，刚我已经提了，因为我讲到也不讲到要良善又忠心。忠心，哇，我知道忠心，叫每次来乖乖来继续来，好像这也对，因为不来总会有事情发生，不过只停在那里嘛。我在说，如果从第一天开始你就来六八班，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我要问的，你忠心了吗？哦，我天天来怎么不忠心呢？连台风都过来，过旧历年我们都来，这个连那个一月一升完国旗以后我就过来，忠不忠心？太忠心了，不然还要问你生命改变没有。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的话，对我讲这不叫忠心。所以我说我们做英文这个叫 business, 就是我做一个事业，你可以是 business, 甚至我们说这是国度的事业，叫 kingdom business, 但是从另外角度，如果你什么都也没有目标，或是定个目标也没有达到，你只是我只是这边忙了一阵，那个叫 business, 只是忙了一大堆而已，那什么用？神要我们没有错，要忍耐，要等候，要 consistent, 要持续等等。不过神说 OK, 这样一辈子的话，你将来有没有得着就算了吗？只要你态度好就好了，有一天的就得奖赏。读圣经我读不出来，每次读圣我经常提醒，如果神要呼召你什么，你一定要完成你的呼召，以至于主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以至于起诉告诉这又良善又忠心的，有人他就会赐给他冠冕。奖赏是从忠心来，不仅是你的态度是对的，而且神交代你，你把它做完成了，那个才叫忠心，才会有奖赏。我们都是这个运动员，都是这个跑400公尺，为什么你得奖，为什么没有？因为你达到目的，我可能走一半我就停下来，算了，我不要跑。或达到一个到最后啊，本来规矩的话是到分钟，但我慢慢拖啊，喝个水啊，停停啊，到最后我还是走完了，请问我会得奖吗？既然又讲到又良善又忠心，所以良善这个字就带出一个，刚刚讲的这个有点太好像这个所谓的标准很高。良善这个字基本上就是 try your best, 把你最好的拿出来，尽力，不要跟人家比，但是自己跟自己说，神给你的这么多机会，神给你这么多的所谓的能力，你都把它用出来了吗？要良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你就发现神给每个人不一样，给你五千，给你两千，给你一千，不要去跟人家比，这是你自己跟的。这就讲到一个的服侍主人，他只会越走越靠近主，越走越摸着主的心意，越走越能够顺服神的时间，神的带领，越走他越来越发现他的不足，神帮他走过来，他这么多神就补这么多，如果那个东西需要100分，因为神定义让这个人永远走在100分的里面，虽然实际上他只有整个做40分，神就补他60分，慢慢他长进了60分，神就补他40分，最后神总要让这个人成为在这边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 OK，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是以赛亚的先知的话，那是好多年前。不过保罗这边用一句话请大家留意，保罗很强调一个字叫做现在，现在讲了两次，看啊，现在，现在神在这样一个工作当中，两个事情，一个以赛亚这时候怎么去帮助他的同胞恢复与神的关系，从保罗来讲，主耶稣来就是让神的百姓恢复与神的关系。今天保罗说我是与主耶稣同工的，所以我的工作也是与把我的同胞，让我的同胞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都是做一件事情叫做和好，和好啊，我们是一个和好的大使，叫使者，这个用的是一个大使 ambassador， 大使做这些。过去以赛亚是这样的做，过去耶稣是主耶稣是这样做，现在，现在，现在保罗说是这样做，今天对你我来讲，现在的你我也是这样的做，现在是一个回转的时候，现在是一个恢复的时候，现在是一个转化的时候。问了自己，你有没有领受到这个救恩？倒过来，你有没有把这个救恩带出去，成为别人与神和好的？你成为一个器皿，成为一个这样的管道。所以传福音不只是一个宗教的活动，更不是一个宗教的叫做行为，因为我传福音这样我就当然得奖赏。传福音是你生命改变的结果，在整个改变当中，不是你懂得基督教或是教条或是一些的，是因为在整个当你遇见了主，你遇见就有了主的心，有了主的观念，有主的态度，当然带着主的荣光在你身上，所以你走出去得失不得失都可以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就这样子，拯救的时候有些人需要拯救，有些人时候已经到了，这时候他得到拯救，因为你这个被拯救过的人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你成为他与神和好的一个和好的一个器皿，福音就这样传出去，福音就这样。所以三样事情，同工，你得到的福音是突然吗？第三个，现在你干什么？现在你已经有这个福音在身上，你干什么？你做把这个福音活出来吗？哦，现在时间不对，现在时候等我有空的时候，以前我说等到我做事要专心，我这是我的借口，也是我的理由，我想先把我事业做完，所以出来的时候那三十几岁，我50岁一定退休，50岁好专心为神来做。神说不是50岁，所以我35岁就出来，然后15岁弄了半天，35岁弄了15年，那是几十岁啊。所以原来呢，我觉得50岁我回台湾，我觉得早点回台湾大概不管用，那时候出来的时候回台湾稍微比较管用一点，因为还受过15年的训练。那我又再过15年就算了，我就退休了。后来发现原来在后面再过15年，从50岁一直到60岁又是另外一个阶段训练，那后面我不要到多久了。我们都在学，很重要一个字叫做现在，现在，现在。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啊，一方面感谢主的救赎在我们身上，一方面也跟被主再次的安慰、鼓励、提醒，让我们更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人，让我们是一个走在神心当中的人。我们领受的恩典没有一样是白费的，不仅我们得着，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因着我们缘故也有一个福音的好处。这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思想，是一个行动，不是过去行动，也不是将来行动，那是一个现在的行动。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现在来仰望你，春节抱着大领，我们走在心当中，好，叫我们所做些的能够讨人的喜悦。说谢谢你的救恩领导，谢谢救主，你知道上做了奇妙的工作，然后继续坐在呼召中，好叫我所做些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也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啊。在这个周末，有很多的聚会啊，不论在成人、青年、儿少，不论是在这个山庄宣教福音中心，我们也为过去这几天的晚上这个研经课程乔老师在带我们为这个我们继续祷告愿神的话成为神百姓的一个极大祝福，特别在末世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预备我们自己来等候他的再来。我们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我们在这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开会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就想感谢愿神继续带领我，然后走到现在。我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献上，求主恩待我们，记着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所做的，主啊，荣耀你的名。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在我们上所成就这一切，献上你让我们教会所成就这一切。愿主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圣灵再次浇灌运行在教会当中，好叫我们每个人，我们全部每一个人都被你圣灵的引领，都被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不论做什么，让我们的所做所行一切都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荣耀主的名。把今天先交手中，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